就是我们何等谢谢你，主啊，是的，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啊，当我们在患难、在困苦、在各样难处当中的时候，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依靠，你也永远是我们的仰望。主啊，我们也求你，主，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都能够照你的话而行。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主啊，让我们仍然能够紧紧的来依靠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因为那个最近两天这个疫情越来越厉害。因为我想到今天可能不会有很多人会过来但是感谢主还是有蛮多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也求主来管理这个疫情因为真的我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主的手里我们也知道主他掌管一切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让我们的心不会离开他不会因为各样的这些的环境就让我们灰心，就让我们软弱所以我今天呢还是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因为以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主的比喻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主讲的祷告的比喻那说起祷告呢我想我们都不陌生我想我们从刚刚信主开始呢我们就被教导呢我们要祷告而且呢我们也常常祷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的祷告常常是流于形式好像呢这个声音呢一到这个天花板上呢好像就掉下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呢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或者呢有时候你们我们为着一件事情呢我们祷告了很久然后呢我们觉得说好像神也没有垂听然后呢我们就放弃了那当然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听我们祷告的这个经历那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就教导她说你要学习祷告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就问她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那我说你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他说有我就问他说那我说你神怎么垂听你祷告呢他说那天呢妈妈带我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呢我那天不是很乖然后呢妈妈就说他说你等着等回去再修理你然后他说他就在这个车上就一直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妈妈忘记这个事情。他说呢真的到了回家以后呢妈妈好像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掉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因为落入这种好像落入一些的困境我们呢就向主呢求这个求那个有时候呢是为着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为着我们的家庭有时候呢为着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求。但是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什么样的祷告神才垂听呢哪些祷告是我们可以求的哪些的祷告呢是在妄求而且呢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多久才是合适的呢我想我们对着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借着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呢主耶稣他讲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我想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原则和一些的指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也读一节好吗？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呢讲了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比喻啊。我想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他讲到呢有一个人呢半夜呢到他朋友那边呢去借饼啊，因为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朋友呢。刚刚呢到他那边，刚刚到他的家中，走了大半天的路呢，可能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好，我想这个人呢，他可能也是一个家境不是很好的这样一个人。好，家里的东西呢可能也都吃光了，那没有什么东西呢可以来招待这个朋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到他另外一个朋友那边呢去借饼。好，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场景哈，因为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就是现代的生活很相似。好，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疑问哈，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呢他三更半夜会跑到他朋友的家里去。好，我想这个和以色列那里的当时的这个气候啊环境是有关系的。好，我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啊，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夏天呢是非常的干燥，白天呢非常的热。好，那太阳下山以后呢，这个温度呢才会凉快下来。好，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要出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选在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啊，天气比较凉快一点的时候，他们呢才出发，他们才上路。所以呢，走着走着呢，常常呢就是走到天黑了以后呢，才会到达这个目的地。啊，我想。这个人呢，这个朋友呢，他可能呢，他出发的呢也比较晚，啊，所以呢，到了他这个朋友家里的时候呢，已经是半夜了。那他走了半天的路呢，我想是又饿又累，啊，有可能呢，明天呢，他还要继续的赶路，啊，我想那时候呢，也没有手机，啊，所以呢，他也不可能说，哎，先打个电话通知他朋友一下，告诉他晚上可能他要到他那边去，啊，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个朋友呢他不知道他有另外的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他这个朋友呢晚上呢要到他那里啊。那我想这两个人呢他们这个朋友的关系应该不是那种泛泛之交啊，因为呢如果不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啊，他不会好像走到半夜然后呢去敲这个人的家门啊。所以我想当他到他这个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啊，然后呢他敲门的时候呢啊，你看到说他这个人呢，他打开门一看，哇，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过来了啊，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但是呢，他觉得说好像这个来的不是时候啊，因为呢家里面的饭呢可能都吃完了啊，然后呢这个米缸呢可能也见底了啊，那拿什么来款待他的这个朋友呢？啊，那他一想，哎，他说我这个村里面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他的家境呢会比我好很多啊。那我想他的家里面应该还有吃的啊，所以你看到他就半夜呢，他就跑到他村里面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敲他的门啊。然后呢，你看到说，我想他跟就是这个人和这个他要去借饼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应该呢也不会很差啊。因为如果是只是好像点头之交的话，他也不会半夜跑到他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敲门问他要饼。好，所以我想当这个人呢他跑到他这个朋友家去借饼的时候啊，他在那边敲门的时候啊，然后呢那个我想他那个朋友可能已经他那经文里面讲到说啊，这个朋友呢已经在床上呢可能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啊，突然呢听到有人在那边敲门，就在问说啊是谁啊。啊，那个人呢可能就把他的来由呢说了一遍啊，那他这个朋友就觉得说，哎呀，现在已经都三更半夜了，为什么你现在跑过来，我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孩子呢都已经在床上了啊，你干脆呢明天再来吧，今天就算了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人呢，他可能他很不甘心，他不甘心的回去啊，他就在那里死缠硬磨的跟那个朋友，他可能跟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朋友真的是难得来到我这边啊，走了半天的路呀，又饿又累 啊，然后呢，他明天早上呢可能还要赶路啊，你能不能起来借我三个饼？啊，他就在那边一直跟他求，啊，你看到说这个朋友呢，这个借他饼的这个朋友，最后呢经不起他的这个死缠烂打，啊，最后呢终于起来呢，然后呢把饼借给他了，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讲的这个比喻。那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关于祷告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和这个我们的应该也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道理呢？那有人说，是不是祷告就要死皮赖脸啊？祷告呢就要在神面前要死缠烂打啊？那有人说呢，他说这个不愿意起床的朋友呢，是不是在那里比喻神呢？啊，我们是不是需要不停地向他祈求，然后呢这个神才答应我们的祷告呢？啊，我想我们的神不是像别的偶像啊，你要不停地在那里求，甚至呢好像要给他一点好处，要烧香要上供，然后呢神才听你的祷告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列王记里面啊，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那个加密山上的那个对决的故事啊，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和这个巴利的先知们在这个加密山上啊，以利亚就说，他说我们都杀一只牛犊呢，摆在这个台上啊，你们呢求告你们的神，那我呢求告耶和华啊，看哪一个神呢能够降下火来啊。然后你就看见巴利的那些先知，他们就在那里又唱又跳啊，甚至呢拿刀呢刺自己的身体啊，为了就是要叫他们的神呢能够来听他们的祷告。啊，所以但是呢你看到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所以呢以利亚就在那边嘲笑他们说，他说你们的神是不是跑到旁边走到一边去默想了啊？是不是你们的神睡着了啊？你们是不是要更大声一点去把他叫醒啊？啊，但是你看到当以利亚在那里一祷告的时候啊，天上就降下火来啊，不仅把这个台上的这个牛犊呢烧得一干二净，而且呢把周围这个沟里面的水呢全部都烧干了。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呢不是偶像啊，他不需要我们去大声的去把他叫醒啊，也不需要我们呢去死缠烂打的要去来求他啊。那我们的神呢也不像这个不愿意借饼的朋友啊，因为我们的神他不会睡觉。他也不会那样的心硬。所以主耶稣呢，他要借着这个比喻，他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这个借饼的这个朋友，尚且因为呢他朋友情辞迫切的直求呢起来借饼给他的朋友，那何况这位爱我们的神呢？而且这个比喻第二个给我们看见的是啊，你看见说祷告是神儿女的一个特权啊，这个特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看见说这个人呢，他半夜呢去找他的朋友去借饼啊，而不是去找一个陌生人去借饼。那个朋友呢最后呢起来借饼给他，也是因为呢这个人是他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来问他借饼的话，可能早就被他给轰走了。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朋友的关系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就更近一层。好，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朋友，不是这种朋友的关系，而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叫我们的神叫天父啊，我们呢是属他的儿女啊。你知道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神只是他的创造者，神不是他的天父啊。你知道曾经以前有流行过一个错误的一个教义啊，他是主张说，他说神是所有人的天父，神听所有人的祷告啊。但是你读圣经，圣经告诉你说神不是所有人的父啊，不错，他是所有人的创造者，但是他只是耶稣基督的父，他也只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父。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九节那边呢，有一段主耶稣和犹太人的对话啊。犹太人就在那里啊，他问犹太人说，他跟主耶稣说，他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 那耶稣说，他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犹太人又说，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呢？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说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只有一个父，不是神，而是魔鬼。因为我们知道说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也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你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学会了撒谎，我们学会了贪婪，我们学会了恶毒，我们学会了诡诈，我们的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个邪情私欲。虽然现在的科技好像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看到不管是人的道德也好，还是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也好，是越来越堕落。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个很热门的词叫这个元宇宙。那什么是元宇宙呢？你知道说连这个 Facebook 现在都已经改名呢叫元宇宙了。那这个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通俗一点的讲呢，元宇宙呢，它就是以后科技所要发展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虚拟的世界。以后的科技呢，它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让人呢能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的里面呢，实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你达不到的这样愿望。你在现实的世界里可能有些愿望你达不到，有些事情你做不了，但是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你可以照着你所喜欢的去行。你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你可能有一个另外的身份，你可能过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所以很多人很兴奋，觉得说哇，这个以后赶紧要把这个发展出来，我们也要到这个元宇宙里面来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说现在的这些的科技就是要让人更加的脱离真实，更加的在那里孤立，更加的活在一个虚拟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我想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世界你看见说它正在用各样的手段在这里来吸引我们，在这里来腐化我们，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要远离真实，远离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其实你是在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在欺骗。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主耶稣在这里面说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没有愿意来相信神，来认这位神来做我们的天父，我们其实是在认这个世界的王，这个魔鬼好像是在认贼作父一样。所以你看见说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神就把你从这个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就能够从黑暗入光明，我们就能够称这位神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有权利向他祷告，而且这位父亲他也乐意听他儿女的呼求。那是不是不管我们求什么，我们的天父他都答应了？你看到主讲这个比喻之前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在11章的一开始，你看到说主耶稣呢在那里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那有个门徒呢就来问他，就来对他说，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呢就开始教导他们祷告，然后下面从第二节开始到这个第五节呢，到第四节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这个主导文。所以你看见主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呢讲了这个比喻。所以我想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去注重这个上下文。 啊，我们如果常常有时候啊，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上下文，我们对着圣经的理解，我们就常常呢会出现偏差。好，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把这个主导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们请那个打到这个屏幕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二节，耶稣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背啊这段的主导文，啊，而且呢，你看到很多教会呢，他们呢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集体背诵这个主导文，啊，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如果你叫他祷告，他可能不会啊，但是呢，他会给你背这个主导文，啊，因为呢，他觉得这个背这个主导文呢，就是在祷告。所以我想主把这段的主导文给我们呢，不是要我们像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每天呢把它念个几遍，把它背个几遍，啊，就算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了，啊，主把这段主导文给我们呢，是要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主导文的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些祷告的原则，啊，这些的祷告的原则呢，我们应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里面，啊，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他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祷告呢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祷告，他主说这边讲到说天父，啊，我们是向着我们的天父祷告，啊，我们不是对着这个空气，啊，不是对着这个天花板祷告。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啊，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是最自我中心的，啊，因为我们最先想到的呢常常是我的问题，我的难处，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啊，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够求，啊，而是讲到说主让我们学习先放下自己的需要，先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那神的需要是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神的需要，第一个讲到说人呢都能尊他的名为圣，啊，神盼望呢人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尊崇他，啊，你看到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悖逆的世界，啊，你看到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来传扬神的福音，啊，我们需要让人来认识这位独一无二，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这不仅仅是为着那些不信主的人，也是为着那些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让主耶稣来居首位的这些神的儿女。啊，你看到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有真的尊神的名为圣吗？啊，我们有荣耀他的名吗？我们有让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居首位吗？那我们看见神的第二个需要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主耶稣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看到说是撒旦窃取了这个世界的主权，撒旦呢现在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呢他要第二次降临，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把天国呢带到地上，并且呢他要作王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呢？我们看见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说，主耶稣在那边讲到说，他说我必快来，我们有没有像约翰一样对着主的这句的说话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愿你来呢？那第三个呢是讲到，他讲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啊，我们知道说在天上神的旨意呢是畅通无阻的，啊，神一定义呢事情就成就了。但是在地上呢，你看到说神的旨意呢却常常受到拦阻，啊，不仅仅呢是撒旦在那里拦阻神的旨意，啊，就是神的儿女也没有为着神的旨意，在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在那里来祷告。啊，你知道神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那就是如果神的儿女不祷告，啊，神就宁可不做事。啊，直到有人体贴了神的心意，有人起来为着神的这个心意来祷告，神才开始做工。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个时代属灵的光景这么荒凉，啊，就是因为缺少祷告的人，就是因为缺少体贴神心意的人。啊，我记得在这个疫情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尤弟兄的女儿 Wendy 他们的那个办公室那边，啊，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聚会。啊，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人去，蛮多的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的。啊，那后来这个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呢，啊，那我们这个祷告会呢就转移到这个网上。啊，每个周三呢我们在网上呢我们都有祷告会。啊，你看到说一开始呢这个祷告会人数蛮多的。啊，最多的时候呢我想应该有三四十个。但是慢慢的啊你发现啊参加的人呢就越来越少。啊，那现在呢一解封以后呢，你发现呢这个人数呢就更少了。现在两边加起来，我们教会的祷告周三的祷告会晚上呢只有差不多20个人左右。啊，我们教会应该算是蛮大的一个教会，蛮多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参加祷告聚会的人数呢，啊，却真的是很少。啊，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这个家庭聚会。啊，那因为我是参加这个 Auburn 的家庭聚会的，啊，你知道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啊，Auburn 的家庭聚会最多的时候，参加那个网上的 Zoom 聚会呢，有超过40个。啊，那因为之前一般我们在这个会所里面聚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多个，啊，但是呢这个疫情一开始，哇，很多人这个有空了，然后呢就来参加聚会，啊，我们都很高兴，觉得说神能够借着这个疫情呢让很多弟兄姊妹呢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啊，但是慢慢的你看到说好像这个好景不长，啊，慢慢的人数呢也是越来越少。啊，等到现在一解封呢，最近呢我们差不多也是只有20个出头这样弟兄姊妹来参加。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太忙了。啊，一解封以后呢真的这个事情呢就很多，啊，大家都回去工作了。啊，那工作一忙呢，那自然就没有时间参加聚会。那到底我们优先的顺序是什么？啊，你看到我们优先顺序呢是先工作再家庭，有多余的时间呢我才来给主。啊，我们觉得说如果没有日用的饮食，我怎么生活，我怎么来侍奉主呢？啊，但是你看到主告诉我们的顺序呢却是恰恰的相反。啊，主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然后呢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和生活。主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呢是把这个顺序呢就给颠倒。那主为什么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啊，因为呢主要我们来明白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你是看重今生的呢，还是看重那个永远的呢？啊，你是看重那个短暂的呢，你还是看重那个永恒的呢？啊，你是在那为着整天在为着那个必朽坏的事情在劳力呢，还是你要为着那存到永远的在那里劳力呢？啊，所以保罗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那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所以你看到主要我们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才求我们自己日用的饮食，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这些的事情来祷告。 啊，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赦免人，主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去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原则来祷告的时候，啊，在十一章第九节里面啊，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主不仅说了一遍，在第十节呢又重复一遍。他讲到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你看到主重复了一遍他的应许，主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应许，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照着这个来祷告，我就必给你们成就。但是请注意啊，主没有说我们祈求什么我们就得着什么。啊，你可能祈求一样东西，但是主可能给你另外一样。啊，你可能在寻找一件事物，但是你找到的时候，哎，你发现找到的时候呢，主会给你一个惊喜，给你一个 surprise。啊，你在敲门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门呢不会马上给你打开。啊，那为什么神很多时候不照我们祷告的为我们成就呢？我想请这个放那个Jack 给我们放一个这个漫画哈，这个是一个这个叫蔡颂辉弟兄啊，他是一个牧师，然后呢他画了很多我觉得很好的漫画啊，这个漫画呢他能够真的很形象的讲出我们现在特别是关于这个他这一系列的漫画呢是讲到这个祷告的啊。他这个这个系列的题目呢叫为什么我拜的神不灵验啊，所以你看到说你看到他第一幅呢他讲到说一般人呢都期待自己所拜的神很灵验啊，他说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拜的这位神呢他好像不是很灵验的啊，为什么呢？那请放下一个啊，他说你看到说我们一开始求哈就是说啊我求他赐给我更多我想要的，那我想要什么呢？我想要房子，我想要汽车，我想要这个最先进的手机，我想要这个钻石啊，我想要这个环游世界啊。但是呢你看到说神给我们什么呢啊，神说却要我学习知足啊。你看到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回答这个啊，你看到说我们可能只是住一个这个好像小小的 apartment 啊，我们可能呢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呢也不是好像非常的现代化啊，但是呢你看到我们的家却很温馨啊，你看到说孩子啊也非在能够在主的这个教导下成长啊，你看到呢家庭呢也很和睦啊，所以你看到主不是说好像我们祷告什么东西他就要给我们，乃是说他要我们学习知足啊。下一个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当我们受到这个人的欺压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被坏人欺负啊，我们被这个上司这个冤枉啊啊，我们好像有时候会受到这个坏人的这个欺压啊啊，你看到说我们就求主求神的啊，你要求神的给我们出气啊，但是你看到主却让我们学习怎样来饶恕啊。下一个，然后呢你看到我们也常常祷告呢求主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人生啊，让我们呢可以好像无忧无虑啊，我们可以经常去度假，躺在床上呢哼着小曲啊，但是呢你看到他讲到说神却让我经历风浪啊，常常神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呢他却把这个内心的平安来给我们。下一个，然后呢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在求主啊改变这个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啊，我们求主呢哎呀我们这个好像妻子也不顺服，孩子也不听话啊，好像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别人对我们也不好啊，但是你看见神呢却要让我们学习来改变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啊，你有更爱你的妻子吗啊，你有更去关心你的孩子吗，跟他学习做朋友吗啊，你有真的是能够对着这个你的同事，对着你的老板有爱有忍耐有包容吗啊，你看到说神让我们学习去改变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下一个啊，然后你看到说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些身体的病痛啊，有时候呢你看到说我们会生病啊，我们会遇到车祸 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这些身体的病痛啊，我们都想要主能够把这些的东西能够拿走啊，但是主却对我们说什么呀？啊，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下一个啊，然后你看见说我们都有很多的梦想啊，特别年轻人啊，都有很多的这些的梦想，我要去完成我的计划，我要完成我的，我要有一番事业啊。但是呢，你看到神却告诉我们说，他要用我们去完成他的计划啊，不是你的梦想，是他的计划啊。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计划啊，我们是到底是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呢，还是我们愿意来寻求到底神要在我们身上他的计划是什么啊？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我们去过完我们今生的生活啊。下一个啊，所以你看见他说信了他之后呢，有些东西改变了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变，对吗？你的工作，你的环境，你的这个压力，你的病痛，你的遭遇可能都没有变，但是呢你却发现有一样东西一直在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啊，你变得更坚强，更有信心，更喜乐，更成熟，更满足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你看到说神借着祷告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改变啊。这应该是最后一章。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很直观的这个漫画的时候啊，你看到说我们的神呢，他真的是蛮有慈爱蛮有智慧的神啊。你看到说我们在那里我们求的东西呢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是求房子啊，求车子啊啊，但是你看到说神却让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知足的心啊。我们向神祈求的呢是拿去我们的痛苦，是医治我们的疾病啊，但是你看见主却把我们里面的平安给我们，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啊。你看到呢，我们寻求的呢常常是我们自己的梦想，但是呢主却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在十一节，十一章的十一节里面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们？啊，你知道说地上的父亲呢，尚且都拿好东西给儿女啊，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说主一再提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啊，主要让我们看见说神所重视的还不是祷告这件事情的本身啊，而是呢你看到说神重视呢我们和他的关系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啊？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祷告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就像那种亲密的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啊。我记得这个萧静的妈妈以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想有的弟兄姊妹认识哈。她来的时候，她特别这个在这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她在掰饼聚会祷告的时候啊，她怎么祷告呢？她开头是这样说，她说我天爸爸，她不叫天父，她说叫天爸爸。哎呀，我一听这个有一点 shock 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人叫这个天父叫天爸爸的啊，叫的这么亲切啊，觉得我们觉得说我们跟这个天父的距离好像很遥远，但是他这一叫，这个把这个距离呢就拉近很多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其实就是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啊。你看见一个孩子他来到父亲的面前，他不会顾忌有没有求错啊，他也不会想到说哎呀我要用什么样的语气呢来向这个天父来求啊。你看到呢，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呢啊，有时候会在那边撒娇啊，有时候呢会在那边耍赖啊，甚至呢有时候会在那里哭闹啊，但是你看见父亲呢总是知道怎么样去安抚他，怎么样去耐心的在那里教育他啊，要的对的东西呢会给啊，要的不对的呢啊，我们再耍赖呢都没有用啊。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父子的关系远远的胜过这个朋友的关系 啊，今天我们肉身的父亲啊，有一些可能没有尽到这个做父亲的责任啊，可能没有让你感觉到有这个父爱，所以你看到说地上的父亲呢都是有限的啊，地上的父亲呢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我们的天父他却是一位无限而且呢又完美的父亲，他对属他儿女的关心远远的胜过地上的朋友、地上的父亲，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也远比地上的朋友、地上父子的关系呢更加的亲密，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向他来祈求。有一天有一个父亲呢，他接到他上大学的孩子打过来的电话，他孩子就在电话里面问到说啊，他说爸妈你们身体还好吗？那这个父亲一听啊，他很聪明，一听就知道他孩子怎么回事啊，然后就问说啊，你是不是又缺钱了啊？你看到说，因为他孩子每一次打电话来呢都是没钱的时候才打电话来啊，所以他知道说他打电话来呢就是来要钱的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也是把我们的神呢啊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提款机啊，平时呢我们不和这位神交流的啊，有困难了啊，麻烦来了啊，那就赶紧拼命的祷告啊，像神不喜欢这样的儿女啊，神喜欢我们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呢啊，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能够向他来祈求，能够来向他来倾诉啊，因为没有一件大的事情是神不能够解决的啊，也没有一件小的事情呢神是觉得微不足道的啊，他喜欢他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呢向他倾心吐意。那十三节的里面呢讲到啊，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人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是鱼，是饼，是鸡蛋，啊，是那些外面物质上的这些的东西。啊，那神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讲到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所以你看到神所认为的好东西是什么呢？是圣灵。啊，我们求的呢是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这个病痛，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但是你看到说神告诉你说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啊，就是圣灵啊。所以你知道说当我们接受主的救恩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在里面呢，他来教导我们，他来更新我们，他来变化我们啊，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呢圣灵的恩膏是在凡事上在那里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26到27节啊，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他讲到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发现说我们有时候不懂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会错的，但是你看见圣灵不会啊，我们看见说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啊，圣灵知道怎么样来向神来为我们来代求啊，所以你看到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他一直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啊。所以回到这个比喻，你看到说我们其实都是那个赶路的人啊，我们都走在这条天路的上面啊。那位赶路的人有一个朋友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为着他的需要去为他来代求。所以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啊，你知道说这位圣灵也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他知道我们最深处的需要，他也会在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看到说借着圣灵的代祷，你看到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就把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供应来加给我们。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个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祷告的重要 也校正我们对着祷告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更加呢，我想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其实是要借着祷告，是让我们建立和他之间的那个亲密的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好吧，我们今天的就听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如何来向你祷告。主，因为我们常常求的主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主，我们所求的主都是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遇到的这些的问题。主啊，但是你让我们学习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你说当我们求之先求你的国你的义的时候，主啊，这些其他的东西你都要加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在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也看见主，你真的借着祷告，主让我们恢复和你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是对着空气说话，主啊，也不让我们仅仅是为着这些外面的东西在向你而求。主啊，而是让我们真的看见你何等的盼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你面前，主啊，能够真的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来亲近你，更加的来爱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主，我们也还有很多的这些的难处。主，求你借着我们身边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主，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让你让我们也真的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